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圣名来上课。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的第二个部分，基督化的教会侍奉。侍奉是一种信仰的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实践真理的一部分。那这个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侍奉本身，它是同盟恩赐，同盟恩赐。第七节到十二节这里有谈到这个在教会侍奉上的这个恩赐是从哪里来。在保罗的认定里面，其实他有谈到四个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上，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恩赐，它是同时蒙受，然后那个在恩赐的这个侍奉上，第一个就是照基督的赏赐分配的，照基督的赏赐分配。主耶稣他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按才干来受配嘛，按才干，5000的、2000的跟1000的。那这个比喻当中，他有谈到说，这是谁给的？主人给的。仆人是领受主人给的。所以你有5000不是你的，你有2000也不是你的，你有1000也不是你的，是神给你的。这叫做这个照基督的赏赐分配。不要以为说给你5000比较好，也不要以为说给你1000比较不好。好跟不好不是给你多少，而是当你领受了这个恩赐，你付出多少。那在主耶稣的比喻当中，他说5000的赚5000，2000的赚2000，对不对？这两个人所领受主耶稣的这个主人的一个恩赐都一样的，恩典都一样的，都讲同样的话啦。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主人，与主人一同快乐吧，一样的。所以5000赚5000跟2000赚2000所得到的赏赐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因为他所领受的是本来就不同嘛。那如果万一5000的赚3000呢？2000的还是赚2000呢？虽然3000比2000多，但是3000它是有5000的恩赐啊。2000赚2000是把2000的恩赐完全发挥啊。所以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角度来看你的多还是我的少，但是主耶稣最清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用恩赐来做比较，也不要用恩赐来做计较。为什么主耶稣给你这么大恩赐？为什么主耶稣给我这么少恩赐？这个我们不要去计较。我们也不要比较说为什么你这么多我这么少，不用。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赏赐的恩赐，我能够尽我的本分来做，那这个就是最美的，也是最好的。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不是有一次在看人家奉献吗？然后很多财主呢，就从投了很多很多的钱在那个府库里面嘛。那只有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2个小钱这个大钱，大概是一个人一餐的费用啊。然后主耶稣就对那些门徒说，这个穷寡妇所献的比众人还多。如果以属世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数学是0分，对不对？多跟少主耶稣不会算的。难道主耶稣他没有看到很多人拿许多钱投在府库里吗？没有看到吗？有。 那为什么两个小钱会比这么多钱放在武库里还多呢？主耶稣的数学如果在现在可能会被数学老师当掉，因为数学零分，多跟少耶稣不会算。可见耶稣的数学算法跟我们的数学算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用耶稣的数学，不是，我们不要用世界的数学算法来算属灵的属灵恩赐上的付出。好，所以我们在看跟别人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做服事的时候，我们不要跟他比，因为我跟他本来就不一样。那我们要跟谁比？我们要跟我自己来比，我到底在我所侍奉的这件工作上尽了力没有？只有这样，很简单。如果你尽了力，你的成效可能比别人差，但是在主耶稣来看，如果他也是尽了力，是一样的。如果他没有尽力呢，他可能尽了三分力，那你是比他强多了，因为你是穷寡妇。所以我不愿意当财主，我愿意当穷寡妇。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同盟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是按着神的赏赐分配给我们的，分配你多少你感谢领受，那我就按照神所分配我的恩赐，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即使是穷寡妇的两个小钱，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神来看是最多的，在主耶稣来看是最多的啊。那我们所做的侍奉不是给人看的，因为给人看的没有价值，我死了他死了价值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所做的侍奉是给神看的，神是永远活着的，那这个神所认定的可，神所认定的好是永远有功效的啊。这就是我们要去分辨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同盟这个恩赐呢，是要照基督的计划哦，照基督的计划，恩赐是照基督的计划，哦，不是照你的意愿呐，哦，所以我们向神求恩赐，哦，求恩赐是可以啦，但是神会照着他的计划。那当然，在救赎的计划当中，就是要叫我们透过这个恩赐来战胜仇敌，哦，来战胜仇敌，在耶稣基督的计划里面要战胜仇敌，然后他先降世代死。然后升天充满万有得荣耀啊，这个是在耶稣基督的计划里面。那当然在侍奉上也是为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是在他计划里面，我们也是在他计划里面。我们之前在讲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工作也是计划的意思啦，哦，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哦，计划。所以我们不要强求，不要强求，我们可以求但不要强求。像主耶稣为了这个不去钉十字架哦，他说这个是苦悲啊，哦，他也因为这样子肉体上向天父祷告嘛，但是他有没有强求？没有，他说要照神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保罗为了他身上的这根刺向主耶稣祷告了三次，他有没有求？有啊，三次啊，但他有没有强求？没有。当主耶稣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就接受了。我们可以求，但是神有神的计划，啊，神有神所命定的旨意，我们只有顺服神的计划，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们就能够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就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工作，啊。第三个是照基督选派分工，啊，是照基督选派分工。那我们如果读使徒读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哈，十一节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到，当时候的使徒时代有五种职分、五种工作了哈，就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和教师，大概使徒时代有这五种职分的工作，哦， 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跟教师这五个职分啊，在使徒时代，在保罗的时代里面，大概教会的工作大概职分大概有这五个。那谁当使徒，谁当先知，谁当传福音的，谁当牧师，谁当教师，是谁来分派？不是你竞选的。我今天开始要竞选当传道，竞选当长老，竞选当执事负责人。我们耶稣教会从来没有竞选，都是说不要了，不要了。那不要的人常常都会被选到。哦，我不要，不要就常常会被选到。哦，那我们有一个传道了哦，有一天哦，就跟他儿子讲，他说：“儿子，当传道好不好？”他儿子哦，就本来在吃东西，往上把东西放下来，很正经哦，那很小哦。很正经的跟他的爸爸讲：“爸爸，你以为你要我当传道，我就能够当传道吗？难道你不知道传道是要主耶稣来拣选吗？”哇，这个传道被他一讲呢，算了算了，自己吃饭。他讲的对不对？对啊。哦，那没话讲啊，那个传道就没话讲哦。哎，那传道在讲分享这个时候。我说：“那你是自己用脚踢刺嘛？不要讲就好了，默默为他祷告就可以了。哦，没有错了。啊，这是照着基督选派分工的啦。哦，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哦，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做服事。哦，那我们也可以向主耶稣求。哦，因为要羡慕善工嘛。哦，我们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啊，这话是可信的。啊，他说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啊，就是说我们要羡慕善工，啊，才有机会，啊，才能够。真的被主耶稣选派分工了，哦，所以如果你心里有计划要当传道的，你也不要说啊，这是神拣选的，我们也可以羡慕善工啊，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哦，我以前就是为这事情祷告嘛，那主耶稣听我祷告，后来当传道啊，哦，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一个舅舅，啊，跟像赵明阳长老说了。哎呦，我的孙哦，还当去做团队哦，差不多差不多能当做团队啦。后来我们一起在神学院，啊，当他当教务主任，我当辅导主任嘛，我们在喝茶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哎，欸，你刚才恁一阿姑咧，要安尼跟你讲咧，跟我讲，跟伊讲啦。哦，哇，我的孙啊，我孙还当去做团队，差不多大家听他说，到现在乱当做团队啊。”我天天我就拍谁啊？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是非常的内向，跟现在是判若两人呐，啊。我不敢跟别人讲话，两个人在那边在门口，我不敢走过去。为什么不敢走过去？因为走过去怕他问我说你要干什么，不会回答。我真的不会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回答什么。那时候我的个性是这样，非常内向，所以我一个人休假三天，我可以一个人在家里面通通不出门。都可以，我可以坐下来很安静的看书，我不用出门没关系，一个礼拜也没关系啦。所以我进总会哦，我说礼拜天晚上去，到礼拜五晚上再从总会门出来，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我很喜欢安静。啊，那当传道不能够安静嘛？人讲啊，你的团队你结亏，不可以啊，因为是当传道要亲和力好一点嘛，哈，哦，所以跟人家有接触。啊，慢慢慢慢就改善了，哦，那这个也要向神祷告啊，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计划之一嘛。所以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哎，按照神的选派分工啊，既然啊蒙召当传道了，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啊。这个就是照基督选派来分工。那既然选派我们去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尽力跟成效怎么样是两回事。但如果我们愿意让主耶稣使用的时候，只要我们尽力，就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因为 神要成就的是透过你，你只不过是他的工作，你只不过是他的工具。那神要成就的事工是透过你来成就他，只要我们愿意尽力，那神的工作就会在你所做的这一个工作上来成就他的美意。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是神选派分工的，所以当你被选为负责人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紧张，你只要尽力就好，因为主耶稣会为你的工作负责。你被教会推派为案例执事或是长老，你也不用太紧张。当然紧张会了，压力会有，但是呢，这是神选派你的工作。所以有些要案例执事的会紧张说他不要去，有些案例长老说哎呀这个压力太大了不要去，我都会拿我当例子来跟他讲。我那句跟我讲，不是跟我讲，我那句跟某一个团队讲，讲我这个卫星来当这团队，专职来说教的人我当这团队啊。这个是真实的话，不是开玩笑的话。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都能够成就神的事工。我都能够当传道了，为什么大家不能够当执事呢？这个是神选派分工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要照基督的目标来达成的，要照基督的，不是照你的目标啦。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个人没有个人的目标，不是因为你当了什么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自己的目标，我们要把自己的目标拿掉，我们只有什么各尽其职，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以基督的话为准则来建立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自己呢是各尽其职的来做就可以了。这是同盟恩赐。在教会侍奉当中的第二个呢，保罗又谈到同心合意。从那个十三节到十六节，你要在教会里面侍奉一定要同心合意，要合一啦。所以从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谈了四种合一。第一种合一就是十三节所说在真道上合一，真道上合一啦。那什么是真道？大家想一想，问大家了，没有考试，但是问大家，你认为的真道是什么？当然十三节那边讲认识神的儿子啦，得以长大成人啦，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一种 外在的一个表明。但是你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是谁啦，得以长大成人的这个内涵啦，能够蛮有基督长成身量的内涵，他所指的是什么？真道，我们讲真理啦，真理，我们所谈的真理是什么？知道吗？来，大家可以给我一些答案嘛？真理是什么？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外教也讲啊，难道他们也是讲真理吗？我们所讲的在真道上合一，在狭义上来讲，我们不要讲广义。广义的话，外教会他用这本圣经啊，你不能够说外教会没有用这本，是一样的啊，还是一样的，圣经完全一样嘛，他也是讲道啦，内容都是从这本圣讲这本圣经嘛。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没有传真道？我们要在真道上合一，到底要在真道上什么样的合一？其实很简单，只是你们大家被我一问吓到了，就是什么？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啦，这是我们的真理啦。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外教有没有？跟我们一不一样？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共信之道。五大教义十大信条是我们的共信之道，这叫做真道。这个跟得救有直接关系。十大信条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认定，那这些道理会偏掉的，偏掉，知道吗？比如说神观，如果你神观出了问题，就会变成魔鬼自存了。魔鬼自存是从神观，我们认定这个神观才会变成的。当然，我没有这个很多时间了。我讲到那个 哥罗西书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你神观出了问题，才会有魔鬼自存的问题出来，因为你神观出问题啊。所以神观出问题之后，后面所演变出来的一些想法构思就会慢慢偏掉，偏到后来就变成所谓的魔鬼自存的东西出来。那魔鬼自存是不是现在才有的？不是啊，有一本书叫做《卫道学》，你们可以去买《卫道学》，白色的，白色的，书白色的，那本书是白色，《卫道学》，你进去看，1000多年前就有在谈的啦。好，我们这书教义里面有没有谈？有，还在一些会议里面还有谈这些问题，但是有没有接受？当然没有接受啊，那不是。不是现在在谈的，1000多年前就有在谈了。好，那天主教有没有谈？有啊，他谈到后来魔鬼，谈到很细，谈到魔鬼哈，能够在一根针头，有5个魔鬼可以在一根针头上跳舞，谈得很细了。所以这个在1000多年前，或是这几百年前就已经有在谈了这些东西。那这个都是神观出问题之后，神观跟一神的那个不同的时候，慢慢演变出来一种思想。这个是，如果今天在真道上没有合一的话，整个神学理论跟基础会垮掉。五大教义、十大信条是真道上合一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教会变。一开始的时候是，万国更真教，真耶稣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一开始是万国更真教，真耶稣教会是更真万国的。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真道，五大信条，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共信之道。这共信之道如果没有坚持，那我们教会到后来跟外教也没有两样，你怎么更正啊？哦，这是第一个，在真道上要合一。那要合一，要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自己长大成人，让我们自己才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然的话就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因为你没办法长大成人，你的道理不是在圣经的真道上，而且也没有合一。哦，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了。哦，我们看一下那个耶利米书，将来一定合一了。哦，耶利米书的32章38节、39节，耶利米书的32章38、39节，这是耶利米先知当时代的一个预言。38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39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子孙得福乐。好，耶利米先知就这样预言，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怎么样才能够做神的子民？怎么样才能够认神为神？哦，是要同心同道。将来啦，神要使他们同心同道，好，然后永远才能够敬畏神，让他的子孙得福乐。所以教会会有一些问题产生，但到最后呢，神会让我们彼此同心同道，在真道上会合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观念上要合一。观念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塑造出来的一种主观意识。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他的主观意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形态，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尊重各个不同的族群、各个不同的理念。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人类学来讲，这是一种人权的尊重，当然是好事。 但是从宗教的立场，宗教的立场来讲，哦，宗教的立场它不是人文主义哦，它不是人本主义，它是什么？神本主义。神本主义的话，没有所谓的多元呐，它只有什么？只有一元，因为真理只有一世。哦，真理只有一世，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哦，我们不能够用那一种多元化的观念的那一种外在环境，在教会里面来谈信仰，这样的话永远没有办法在观念上合一。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的十六章。请看那个第四节第五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四节第五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我们在这个现今的时代上，看到这两节圣经都会觉得很突兀，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有没有客观的那一种认定，有没有多元的那一种认定？没有啊，就是使徒跟长老啊所定的啊。哦，但是在信仰里面，如果你有这份信心来领受，因为这是从上而下的嘛，不是每个人的集合讨论出来的议案嘛，那如果你有信心来接受的话，教会的信心就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加增，人数就会天天加增，这就是神本主义啊。好，神本主义，所以保罗他才会讲说，在观念上要合一啦，不要中了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不要受异教影响摇动，不要随异端飘来飘去，这些我们到后来的世代会越来越混乱，因为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里面很难在观念上合一的啦，很难。那如果没有在观念上合一的时候，谁也不服谁，教会怎么能够同心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多元化的世代滚轮之下来找到神本主义的本质啦。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你听我的，也不是我听你的，在教会里面只有听什么真理的，圣经的话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能够从神的角度来接受它，相信它，认定它，那大家在观念上就有机会合一。那一个团体里面如果在观念上合一，这个团体一定能够成长。我们现在把教会先不要谈，一个团体里面，我们朝一个政党当中啦，如果大家观念都一样，大家会同心啦。那为什么现在政党都没有办法同心？因为多元化时代里面，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你要听我的？现在连举手，多数人都不一定，少数人都不一定要服从他。现在是很混乱的一个时代啦。那教会是不是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一样的，因为教会在社会里面，所以社会的这一种现象会影响到整个教会，所以民主的那一种氛围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强大。民主好不好？某个角度来看是不错了，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民主可以成为主流的话，那神的话就可以改变了，因为大家举手表决说我们不要去洗礼啦，那么麻烦，大家通过了，民主嘛，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教会就不是属神的，教会是属多数人的，这个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去服事，在教会里服事，我们要观念上要合一。第三个，信仰上合一。在师父节那边讲，信仰上合一是什么？爱心说诚实话，因为诚实是属神的，好，我们要连于 元首基督，信仰要合一。第四个，组织上要合一。使徒行传哦，它有灵统三统啊，哦，灵统、道统，还有一个什么组织系统。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们就发觉到组织没有弄好的时候，他就会造成整个教会的混乱，所以他才设立了七个管理范式的，请大家注意，这七个管理范式的不一定是执事啦。我们常常把要选立七个执事，你读清楚第六章有没有出现过执事这个词？没有。好，你读看看，如果有的话，我给你100块。没有了，哦，开玩笑哈，我怕大家睡着了。哦，没有啦，他只有讲要选立七个管理范式的。那为什么后来把它认定为是执事呢？因为你往下读到21章第8节，那传福音的腓力是那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哦，你读看看哦，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然后哦，原来那七个是执事哦，那你又被他骗了，不能讲被他骗，被翻译的人怎么样搞乱了？因为那执事那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点点嘛，那点点点点点，如果你从圣经一开始来看，什么意思？原文上没有这个字啊，是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好，所以那七个不是执事，那七个是专门来管理范事。为什么要管理范事？因为当时候是什么状态？当时为什么要管理范事？因为当时是大家一起吃饭嘛，房屋共用的那个状态嘛，房屋共用就一定要有人来管理范事啊，不然那些寡妇得不到什么，得不到该有的那个范事，他们就饿肚子了，所以就有一些声音出来了，所以一定要有组织，有人的地方一定要有组织，这是教会的组织系统。那既然有组织，组织要合一，要合一啦，就是要靠主联络的合适，各按各职发挥功用，彼此相助，同心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组织能够合一，最主要是因为爱啦。好像一个家庭，家庭也是一个组织啊，对不对？这组织成员里面有父母嘛，有夫妻，有父子，有这个母女母子，这个叫做组织啊。那组织里面能够把这个组织连接在一起的，不是这个关系，而是什么？爱。有关系没有爱，这个关系是不存在。但是有爱呢，就能够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我给你们的一条新命令哦。所以组织上合一，就是要有彼此的爱啊，然后呢，在爱中建立自己哦，才能够在组织上合一。这是保罗谈到同心合一的四个很重要的合一：真道上合一，观念上合一，信仰上合一，组织上合一。哦，这四个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第三个部分，第4章的17节到32节，这一段是讲到基督化的生命的表明。我们怎么样来表明基督徒的生命呢？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谈到四个重点。第一个，不要再像外邦人。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我们从外邦人当中神拯救我们了，我们还像外邦人。外邦人是什么呢？存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无知而刚硬，良心丧尽而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外邦人所行的。在消极上，我们要有生命的表明，我们要离弃外邦人的这一些事情。这六种外邦人的行径我们要去除掉，我们要跟他一样，这是所谓的分别为圣。 哦，分别为圣。好，那第二个啊，除了不在下外邦人以外呢，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还讲到，在积极方面，我们要恢复神形象的追求，要恢复神的形象。好，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什么叫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追求真理的义和真理的圣洁。啊，真理的仁义和真理的圣洁。仁义跟圣洁不是外在的，而是在内在的啊。真理在真理上面的，不是外面所讲的仁义道德啦。啊，也不是外面所讲的那一种礼义廉耻啦。礼义廉耻当然是有了，但是重点是在真理里面的仁义跟真理里面的圣洁。哦，我们在起初里面有谈到那个圣徒所行的义嘛，哈，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圣徒所行的义啊，这是细麻衣哈，这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啊，穿上新人嘛。好，就是恢复神形象的追求，也就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是那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穿在身上。啊，穿在身上才是啊，这个有真理的仁义啊，跟真理的圣洁啊，才是被神所接受的，你才是啊，这个有生命的表明啊，生命的表明。那其实哈，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不是只有十九章有了哈，二十章不是二十章，十八章里面也有，巴比伦也有光明洁白细麻衣呀，啊，所以这个细麻衣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十八章的十二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衣，紫色料。以下省略哈，这边有谈到细麻衣哦，巴比伦有没有细麻衣？
有。
教会里面有没有细麻衣？
有。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好，属世的跟属灵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就是穿上新人，这新人就细麻衣，就启示里面所讲的细麻衣，是要在真理的原则下。守住这份真理而有的细麻衣，圣徒应该有的所行的义，跟外面的属世的那一种义，跟属世的那一种所谓的礼义廉耻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就是保罗所说要恢复神形象的追求。所以，什么叫做义？义就是神啊，神的规范啊，神的认定啊。神的道理，我们按照神的认定、神的道理、神的旨意而行，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所谓的属灵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就是穿上保罗所说的新人。因为他说，怎么样才能够穿上新人呢？就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才有这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这是第二个，你才有那一种基督化的生命的表明。那第三个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生命的表明就是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那怎么样做才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呢？第一个啊，要弃绝谎言啊。好，要弃绝谎言。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四十四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要小心哦，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如果你说谎的话，你就是认魔鬼为父，哦，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说谎会变成习惯，所以毛泽东他不是讲一句话吗？哎，不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忘掉了哈，哦。反正有这句话就对了哈，哦。我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讲的。他说啊，一句谎言，若说上100次，就变成是真的啦。这两个意涵。一个意涵就是说，你如果习惯说谎言，那你都会觉得你所讲的是真话。第二个是，你同样这个谎言讲100遍，在你内心当中，你都会觉得是真的啦。这很可怕哎！一句谎言如果说上100次，就变成是真的了。哦，所以如果我们把谎言当成是真话，那你就不知不觉当中成了魔鬼的小孩，那你就是开了一个大门。我们本来是迎接主进来嘛，迎主进来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谎，不是开大门迎主进来啊，是开大门迎魔鬼进来。所以小心，如果你读启示录，你有读到说在教会里面将来谎言是存在的，而且是主流，主流，哦，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很容易说谎言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谁讲的，即使知道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哦，所以网络的信息，哦，常常是不大负责任的，不大负责任，哦，所以我们也不用太相信网络上的东西，哦，那谎言的事情，哦，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个人讲谎言他当然是要负责任，啊，但是谎言会变成整个教会的问题，因为讲100遍之后好像是真的嘛，所以大家都相信嘛，那相信的人就 被给魔鬼留地步了，你怎么信他呢？你要去查证一下嘛，人家讲什么你就按赞，按赞也是有问题啊，对不对？不要让按赞啊，你没看清楚就按赞。我有一个亲戚，我的长辈啦，哦，他就传一个赖给我，哦，我一看，哎，这个是佛教的净思语啊，佛教净思语怎么传给我呢？那这个长辈又是我的，不能够讲谁，讲谁的话他还骂我。我就赶快又传回去给他，我说，哎，你有没有看完？他说没有，我觉得前面写的不错，我就传给你了。我说，哎呀，我的妈，这个是佛教的净思语呀，是哦，那怎么办？我传很多呢，那你再传一次，说对不起，我传错了嘛。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看清楚就传了，你不是有心的啦，按赞也是啦，你还没看完就按赞，因为是我们的习惯，赞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按到后来呢，你的赞就等于是不赞了，哦，这不要乱按赞，哦，因为如果你按错了，哦，可能会变成是你的问题了，哦，啊，我们听谎言，气绝谎言，不是只有你不讲谎言，哦，你要去分辨谎言，哦，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或是听到别人讲什么话的时候，我们要去验证他，不是完全信任他，验证他之后我们才，哦，原来如此，好，那你我们才不会在谎言里面被蒙蔽了，好，气绝谎言。第二个，生气不可犯罪，好，生气不要犯罪，好，那个生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生气？可以啊，但是你要不可犯罪。耶稣有没有生气？有， 他进到圣殿里面，不是看到人在圣殿里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做生意嘛，变成贼窝嘛，所以主耶稣很生气，就拿起绳子把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翻倒了嘛，把那个牛羊赶出去嘛，生气的讲什么？我的殿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你们却让他成为贼窝，所以耶稣很生气啊。但是耶稣生气合理啊，哦，摩西生不生气？生气啊，所以他就把石板给摔碎了。为什么生气？因为百姓得罪神淫乱嘛，哦，生气，哦，这个是合理的生气，哦，啊，但是我们不要自以为合意、自以为义的生气哈，哦。比如说约拿。约拿他也生气啊，但他自以为义嘛，他认为说啊，应该要把这个尼尼微城全部烧掉，怎么没有烧掉呢？所以他很生气。那神就告诉他：约拿，约拿，你生气合理吗？你生气合理吗？他自以为合理啊，但神说你这样生气是不合理的，哦。所以我们的生气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认为说我这样生气是合理的，不一定啦。我们要站在真理的立场来认定这件事情，因为合不合理不是你自己认定的，合不合理是神认定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最好不要生气，最好不要生气，就没有机会生那个不合理的气嘛，哦。所以你如果常常生气，哦，你要常常悔改，哦，不管怎么样，哦，生气就是有问题啦，哦，你不要随便生气啦，哦。那你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问我说传道你生不生气？对不起，我也生气，哦，所以我要常常在改嘛，慢慢改，改成为自己比较不会生气了，哦，这个要学习啦，这个，要灵修，要学习，这叫生命的表明，是我们生命的表明，是要学习嘛，让自己可能过去比较生气啊，现在呢慢慢不生气，将来呢统统不要生气，哦。好，第三个是不要再偷窃。我们讲说这个偷窃好像是拿东西嘛，我们啊，这个年底的时候要讲那个马拉基书嘛，对不对？哦，你们去学一学什么叫做偷窃。好，我们常常偷窃，知不知道？偷了神的时间嘛。安息日可以来教会，算了算了，还是不来。哦，晚上有时间来聚会，算了算了，不要去，偷神的时间。有人偷了神的物，十一奉献，十一捐嘛，哦。我们一个教会里面哦，我当然我不是故意要去查的了哈，就我了解，现奉献十分之一的不会超过30%。如果今天这耶稣教会每个人都奉献十分之一哦，不是今天的状况，不是今天的状况，大概25%了，哦，25%，因为我当传道也20几年嘛，哦，大小教会都看过哦，一个教会如果50%的人奉献十分之一。那我们的敬畏绝对不会匮乏，富富有余，啊！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偷窃？现在我不是在骂大家了哈，有没有偷窃？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有，哦，真的有，啊，这个是，啊，这个。那如果你要不偷窃的话，来当传道，十分之一是还没领就拿起来了，哦，然后聚会时间传道绝对不会不来。因为他要领会，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不偷窃，你就来当传道，年轻人来当传道就不会偷窃了，哦。好，第四个，29节到32节，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好，哦，这是我们生命表明的第四个很重要的，你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了。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将来要进天国的日子了，哦。你的生命表明是要为了这个来表明的，如果你能够为了这个来，你知道为了这个你就能够把它表明出来，哦，所以你要能够在得赎的日子来到的话，你要污秽的言语不出口，嘴巴要守好，哦，有人说，哦，这个人，哦，鬼哭死了了只剩一支嘴了，就你都能够制服自己了，剩下嘴巴制服不了了，哦，所以这个嘴巴的那个不简单哈，哦，不简单。所以保罗第一个就讲到污秽的言语不出口，第二个不要叫圣灵担忧， 你不要让你的圣灵在你里面替你担忧。第三个，要除掉一切的不义，包括苦毒、恼恨、愤怒啊，嚷闹、诽谤、恶毒，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事啦。但是我们知道痛苦有没有办法除掉？有些人没有办法除掉，你得赎的日子就得不到，你就来没有办法来到。第四个，要彼此饶恕，又回到饶恕，从饶恕开始要回到饶恕。所以在信仰的追求上哦，饶恕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饶恕了，你的路会很广；饶恕了，主耶稣所预备的会很多。一面走来路很广，一面走来主耶稣的赏赐这么多，何乐而不为呢？哦，所以在教会里面应该要学会饶恕，那得赎的日子很快就会临到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